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0日，欢迎收看第106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因担心韩国球迷在球场展示六四图片，山东泰山俱乐部宣布放弃比赛；特朗普嘲讽泽连斯基，称其极其无能，根本不应该开启战端；多起刑讯逼供和诱供案件被曝光；京东宣布将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一条体育新闻。2月19日，山东泰山宣布放弃与韩国蔚山 HD 的比赛，退出亚冠。网传为了回击山东主场球迷在对阵光州 FC 的比赛中举拳斗焕的照片挑衅，今天的韩国球迷准备了大量六四图片，打算在现场回击，这导致山东泰山直接放弃了比赛。此前2月15日，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发声明，为球迷在与韩国光州队的亚冠精英足球联赛中的不当行为致歉，并将永久禁止该球迷观看山东泰山主场比赛。但光州队并未接受泰山的道歉。据韩媒京湘体育报道，光州俱乐部一位官员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这个问题不是可以这样一笔带过的事情。尽管山东队已就此事道歉，发出了道歉信，但俱乐部正在通过职业足球联盟向亚足联提起申诉。报道称，一名韩国足坛人士表示，虽然他们似乎是想尽快向光州队道歉，尽早结束事件，但这次事件是对光州俱乐部、光州市民和 K 联赛球迷的不尊重，不能就这样放任不管。根据亚冠精英联赛规程规定，在联赛阶段退出比赛的将被至少处以50,000美元的罚款，并有可能会被取消未来一个或多个赛季的亚足联俱乐部赛事资格。同时，相关俱乐部需要返还所有比赛补贴款项及赔付相应全部的商业权益损失。据相关人士估算，原本已经取得3胜1平3负的山东泰山队已经在亚冠精英联赛阶段获得了130万美金的奖励，包括80万晋级奖、30万赢球奖、20万客场补助。再考虑到原本泰山队非常有希望晋级，晋级就意味着淘汰赛会多一个主场，多20万美元的晋级奖金、50,000的客场旅行补贴，且接下来往后打每一轮都会有晋级奖金。实际上只要能小组出线，泰山队就可以确保从亚足联拿到155万美元。但现如今伴随着退赛，这155万美金拿不到了，且按照亚足联的相关规定，在联赛阶段开始后退出至少罚款50,000美元，还要赔付相应的商业权益损失。这也就意味着泰山队退赛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包括亚足联的155万美元奖金、50,000美元退赛罚款、数字不确定的商业权益损失、一个主场比赛日收入，粗略估计下来不低于250万美元，大体在250万美元到300万美元，也就是退出会让泰山队造成2000万人民币左右的经济损失。美俄高级官员代表团于当地时间周二上午10:30左右在沙特首都举行会晤，会议持续了4.5个小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选择沙特作为谈判地点是因为这对双方都合适。会后，美国国务院通过新闻稿称，美俄同意建立一个磋商机制，设法处理双边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采取必要措施，使两国各自外交使团的运作正常化。任命各自的高级别团队，开始努力以持久、可持续和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为乌克兰冲突成功结束后，双方在地缘政治利益以及历史性经济和投资机会方面的未来合作奠定基础。参加今天会议的各方承诺继续保持接触，以确保这一进程及时富有成效地向前推进。美方新闻稿指出，一个电话、一次会议不足以建立持久和平，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今天我们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卢比奥在会后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双方基本上同意追求三个目标：恢复各自驻华盛顿和莫斯科大使馆的人员编制，建立一个支持乌克兰和谈的高级别团队，以及探索更密切的关系和经济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称赞美俄代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会谈取得成功。他满意地站在麦克风前表示，我认为我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我觉得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方面对首轮会谈未包含乌克兰的批评，特朗普不以为然，反而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嘲讽泽连斯基缺乏领导能力， 称泽连斯基是一名糟糕的谈判者，且极其无能。他表示，泽连斯基三年前就该结束这一切，就不应该开始这一切。泽连斯基本可以达成停火协议。特朗普还暗示，如果乌克兰想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就应该举行新的选举。他还表示，现在的情况是乌克兰领导人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了 4%。 而到了2月19日，他又在自己的真相社交平台上直接称泽连斯基为独裁者。他说，作为一个没有选举的独裁者，泽连斯基最好快点行动，否则他的国家将不复存在。泽连斯基周二早些时候曾批评美俄会谈将基辅排除在外，称结束战争的努力必须公平，并让欧洲国家参与其中，同时推迟了他前往美俄会谈举办地沙特阿拉伯的行程。他说，俄罗斯代表和美国代表正在进行会谈，关于乌克兰，再次关于乌克兰，而且没有乌克兰。此言论似乎激怒了特朗普，特朗普随即对泽连斯基发起了上述一系列攻击。2月17日，北大经济学教授曹和平发文，为什么说俄罗斯是侵略者的判断在逻辑上是错的呢？俄乌冲突实际是委托代理人的战争，委托人是美国北约，乌克兰是代理人，俄罗斯为了反抗美国北约东扩才出的兵，属于正当防卫，和侵略没关系。网友回复，北大教授也是这个认知吗？北大在向复旦看齐。2月18日上午，越南国会表决通过政府组织法修正案，正式批准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计划。此举将削减数千个工作岗位，并从根本上精简臃肿的官僚机构，预料会有超过10万名公务员失业。根据计划，越南将取消5个部委，其他部委将合并，多个国营电视台将被关闭，多个报纸和杂志将被废除。这些改革被视为实现越南总理范明政今年推动的 8% 经济增长目标的关键，他还力争在未来几年实现2位数的增长。中国新华社将和日本共同社合作，以提升公众对两国关系的看法。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表示，将深化与日本共同社的合作，为中日关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据新华社周一报道，新华社社长傅华表示，北京愿意进一步加强中国官方通讯社与共同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新媒体和技术领域。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台湾政党认同度调查结果出炉。当民调问及目前国内有两个主要政党，民进党与国民党，请问哪一个政党的理念和主张跟您较接近？结果显示，43.9%的民众认为较接近民进党，30.9%民众认为较接近国民党，21.8%不偏任何政党，3.4%表示不知道或拒答。2月18日，据报道，日本福冈县于17日开始制定计划预案，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台湾有事。该计划旨在从冲绳县的仙岛群岛，主要包括石垣岛和宫古岛，撤离约12万名居民，将他们安置在九州各县、和山口县等8个县。其中，福冈县计划接收约47000人，安置在福冈市、北九州市等7个城市。此外，宫古岛的居民将先飞往鹿儿岛机场，然后再通过巴士或铁路前往避难地点。大牟田市、饭冢市、田川市、朝仓市等也在接收计划之列。社会方面，35岁以上连扫地的资格都没有了吗？近日，广州白云区公开招聘6名环卫工人，要求35周岁以下。潇湘晨报对此发表评论。根据劳动法精神，除了不得招聘童工外，用人单位不应设置年龄限制。没有人会在35岁生日当天突然丧失工作能力，这条充满偏见与荒诞的年龄红线是时候彻底绝迹了。指局期间刑讯逼供致死，8名办案人被诉。2022年7月7日，河北保定，鲍继业和儿子鲍韶瑞、鲍金瑞等10人分别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他们被认定为参与殴打民工、放高利贷等，此案被命名为525专案。鲍金瑞和同案9人均被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3天后，34岁的鲍金瑞死亡。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2022年7月7日至7月19日，张旭光、邢子超、王子谦、吴伟涛等8人查办525专案期间，为获取嫌疑人的有罪供述，采取了刑讯逼供手段。鲍韶瑞回忆，在院子里，他被放进一个小铁笼里吊起来，脚尖几乎挨不着地，有办案人员往他头上浇水，然后用手摇电话机电击他的生殖器、腰部。除第一被告张旭光外，其余7名被告人都是90后，当中还有2人是00后。邢子超称， 第一遍讯问时，被指居者不好好说，张旭光就扇耳光。到第二遍就让马帅上工具，最开始用 PVC 管打手心脚心，后来鲍金瑞和鲍少瑞很不配合，主要针对他俩用过好几次手摇电话机，还用过皮带电棍。邢子超称，我们其实都不愿意做，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如果不这样做，张旭光可能会评价这个人不适合干这行之类的。张旭光说过，不敢下手就当不了好警察，警察不会动手就是窝囊。鲍金瑞死亡当晚，销毁证据，建立攻守同盟的行动就开始了。多名被告在庭审时承认，事发后在张旭光的指点下，他们删除了手机里的所有涉案信息。张旭光还告诫他们要一条心，监控已被他派人销毁，检察院不会找到实质性证据。面对其他人的供诉，张旭光当庭翻供，称对此自己没说过，也没听到过。2025年2月13日，保定当地法院对新乐公安八名涉案人员涉嫌故意伤害、刑讯逼供罪进行公开审理，但没想到的是，当天八名涉案警察又对侦查阶段供述的犯罪行为集体翻供否认。2月14日将近24点，审理结束，法官宣告择期宣判。2月18日发布山东青岛。青岛爱丽洁公司董事长陈世江遭人陷害，被指控为杀人犯，含冤入狱8年。陈世江自述遭到刑讯逼供和诱供，不承认就打，一直打到你承认，一直打到出现幻觉，还不给饭吃。我所说的证明我无罪的，他们一句都不写。我说要请律师，还被揍一顿。陈世江表示希望该案能赶紧侦破。一名律师发视频模仿中国警察诱供，来，按照我说的情况，把笔录签了，签了你就能取保候审，想不想见老婆孩子？只要你把笔录背了，你今天就能回家了，你不用在意笔录写了什么。律师表示，评论区的各位，你是签还是不签？民生观察2月16日报道，人权律师卢思卫上周五在看守所获得律师会见。卢思卫的妻子张春晓披露，卢思卫的银屑病还是很严重，没有好转，因为是用的国产药，买的进口药不允许送进去，伙食极差，导致便秘，吃药后又拉稀，相互交替，又因长期坐板缺少维生素，导致痔疮发作、便血、身体上火。据民生观察报道，卢思卫律师于2023年7月28日在老挝被捕，随后被遣返回中国。去年10月10日，卢思卫被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正式逮捕，罪名是偷越国境。近日，陕西网友一人发视频称，邻居因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在农村自行建房，因为得到上级批准，被城管强拆。视频显示，一大爷抄起铁锹试图拍城管，被众人拦下。目前原视频已被删除，但其他网友转发了视频，评论区里不少网民发布反讽的评论。村干部呼吁上层关注农民养老金过低的问题，随后视频被平台删除。近日，重庆巫山县曲尺村党支部副书记李生辉发视频称，农村老人养老金一个月只有100多，单位职工60岁退休，但是农民60岁前在全国各地打工，60岁没人要了，还得下地干活。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多到用不完，但农民的养老金买药都不够，希望国家关注农民养老问题。2月13日，一名19岁少年称，去年父亲在昆明纱厂工作时，因纱厂老板陈某忽视，本应被固定的高悬重物居然掉落，砸中父亲头部，致其死亡。事后请政府调解，但陈某始终不配合，即便最后起诉，陈某依旧不肯赔偿，并且还开豪车住豪宅。而我们受害者始终生活在阴霾中，恳求有关部门处理此事，还我们一个公道。2月19日，江苏一名退伍老兵称，他退伍回来后全民制身份丢了，政府原本给他安排的工作也被人顶替了。老兵表示，我就是想不通，我当兵保家卫国，国家给我安排的工作为什么会被腐败分子顶替呢？商业科技方面，网传一份武汉市黄陂区服装协会发的告服装产业同仁倡议书，倡议书中提到，疫情后经济持续下行，服装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少服装企业难以支撑，甚至出现倒闭困境，建议各大服装厂取消进厂费和开工红包，下调组长及员工的提成，慎重制定日薪标准。2月18日，江苏一名国产新能源车主称，车子被人贴了广告，撕掉广告后发现车漆也被一起撕掉了。这就是华为，一个小广告把油漆都给撕掉了，华为遥遥领先。 随后车主社交账号被平台禁止发布作品。他表示，我经营了几年的店铺账号，怎么就涉及色情引流了？正能量博主施伟发微博称，有关部门应该抓住这次机会，适当干预一下，把哪吒二推上全球影史票房冠军，打击美帝气焰，羞辱美帝走狗，提振我方士气。截至目前发文，哪吒二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登顶中国电影票房总榜，位列全球影史票房榜第八名。2月18日，杭州富阳银湖科技园的美团外卖柜上，有人贴上了抵制美团自提柜的宣传单。据悉，近期美团开始向骑手收取外卖柜费用。传单称，美团2024年第三季度净利润129亿元，这些利润足以补贴自提柜业务，骑手不应为此买单。更好的生活不只依靠个人努力，也需要集体的力量来抗衡看似牢不可破的不公。2月19日，京东宣布，自3月1日起，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京东成为首个为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平台。时政财经方面，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香港法院颁下国安法财产充公令，没收他与妻子和母亲在香港的全部财产。他批评充公令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旨在打击仍在香港为民主与自由发声的人，并对他持续在国际上倡议对港政策的工作进行政治报复。人权观察发文，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公民出境权利的限制。人权观察中国副主任王松莲说，当局试图以打击犯罪为名，将原本适用于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出境限制延伸至全国民众。中国当局规定，凡所属户籍被广泛认定为网络诈骗或非法移民高风险的地区，公民申请护照时必须提交额外申请文件，并通过多个政府单位审批。若不能满足各项繁琐要求，护照往往办不下来。在藏族和维吾尔族地区，居民申办护照的权利则已长久受限。经济学家马光远发博称，影响民企信心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人歪曲政策，散布民营企业退场论等怪论，还有一些自媒体发布奇谈怪论攻击民企赚取流量，这些害群之马不清除，民营企业家就不踏实。2月18日，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经济犯罪检察厅厅长表示，最高检高度重视趋利性执法等涉企问题的监督治理，对于违法立案、插手经济纠纷、跨区域抓人、违法查封、扣押冻结等趋利性执法行为，抓住典型，坚决纠正。2月17日，习近平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2月18日，创业板指低开低走，跌近2%，全市场超4600只个股下跌。中国教育部网站周三消息，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试题，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